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爱了我们，虽然我们是如此的不配，虽然我们常常在顽梗和悖逆当中，你却怜悯我们，你仍然恩待我们，每天施慈爱给我们。主啊，诸天都述说你的荣耀，而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更应该时刻记得感谢和赞美。主啊，你也借着圣经，借着历史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警醒，不倒或少倒强人的负责。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洁净孩子的口，让你的名得到高举，让说的和听的同门造就。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列王记下第十四和十五章。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以色列从统一王国到分裂王国的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他是撒母耳按神的指示高立的，他做王40年，时间大约是主前1050年到1010年。可惜扫罗不爱神，也不顺服神，他骄傲自大，违背神的命令，终于他被神弃绝。神在指示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他也是做王40年，其中头7年是在希伯伦，后33年在耶路撒冷。大卫非常爱神，虽然他也曾犯过大罪，在亚撒龙篡位的叛乱被平息之后，他传位给儿子所罗门。神赐给所罗门无人可比的智慧和荣华，他完成了圣殿的建造，他统管了疆域，北到幼发拉底河，南到埃及的边界，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力最强、疆域最广的时候。所罗门也是做王40年，可惜所罗门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束，他在晚年偏离了神的心意。列王记上11章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的做法惹动了耶和华神的愤怒，其结果就是王国的分裂。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竟行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神给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留下的就是便雅悯支派，并他自己所在的犹大支派，一起组成犹大国，就是南国，是地图上黄色的部分。而其他10个支派组成以色列国，就是北国，是地图上粉红色的部分。可以看见北国比南国大了很多。概括来说，北国从主前930年开始到722年被亚述所灭，一共延续了208年。南国同一年开始到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一共延续了344年。所以南国的国祚比北国的长136年。北国和南国都经历了20个王，其中南国有一个是王后亚塔利亚篡位掌权， 北国二十个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没有一个好。南国有坏王十二个，好王八个，包括亚萨、约沙法、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约坦、西西加和约西亚。能得到神的评价被称为好王，是他们基本上来说都只敬拜耶和华神。这八个好王中，西西加和约西亚做得最好，可以称为贤王，但他们都不如他们的祖上大卫。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是南国犹大第一个王，他在位十七年后传位给他儿子亚比央，在历代志里称为亚比亚。罗伯安和亚比央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虽然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敬拜耶和华神，他们也在各地的高岗上还有青翠树下筑堂、立柱像和木偶，他们和国民也敬拜这些偶像。亚比央做完三年后传给他儿子亚萨，亚萨却效法大卫，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除去高岗上和青翠树下的这些偶像，只是那些拜偶像的丘坛却没有被拆毁。所以南国的坏王是拜偶像，好王是除去偶像但不拆毁丘坛，但贤王西西加和约西亚就把偶像和丘坛都拆毁，他们还洁净圣殿，守逾越节，按律法献祭守约，使南国经历了属灵的复兴。北国的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为了防止北国的民众去耶路撒冷圣殿里敬拜耶和华神，他筑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另一个放在北边的但，他要求以色列人拜这两个偶像，使以色列民陷在偶像崇拜的罪。耶罗波安做完二十二年后传位给他儿子拉达，拉达做完两年就被巴沙所杀。圣经说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巴沙做王二十四年后传位给儿子以拉，以拉做王两年后他的大臣辛利谋杀了他。圣经说辛利一做王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巴沙杀拉达，辛利杀以拉，一报还一报，这在北国屡试不爽。辛利在当时的首都德萨杀以拉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正在攻打非利士的基比顿，军队听说辛利篡位，就拥立元帅安利做王，他们上去围困德萨，辛利见城破就放火焚烧宫殿，然后自焚而死。他做王的时间只有七天，是列王中做王时间最短。安利做王的前期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拥立提比尼做王，后来提比尼死了，安利就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他做王的前六年是在原来的首都德萨，后来迁都到新建好的撒玛利亚城。安利做王十二年后传位给他儿子亚哈，圣经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他随从耶洗别去敬拜巴利和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而在南国犹大，亚撒做王四十一年后，传位给儿子约沙法。约瑟法比亚哈晚两年登基，又比亚哈晚五年去世，而且在约瑟法和亚哈的时候 南北两国开始交好，甚至亚哈将他的女儿亚撒利亚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约兰。所以约沙法和亚哈还是亲家。约沙法做完25年后传位给他儿子亚哈谢，传位给他儿子约兰。北格的亚哈做完22年后死于战场上，王位传给他儿子亚哈谢。亚哈的儿子叫亚哈谢，很合理也很好记是吧。亚哈谢做完两年，有一天他从楼上的栏杆上掉下来，受了重伤，然后就去世了。因为亚哈谢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接续他做王。所以南国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兰，北国亚哈的儿子也叫约兰。北国的约兰比南国的约兰晚一年登基，他们同一年去世。有11年的时间，南国和北国的王都叫约兰，而且南国约兰娶了亚撒利亚，是北国约兰的妹妹或者姐姐。所以北国的约兰应该叫南国的约兰为妹夫或者姐夫。南国的约兰去世后传给他儿子亚哈谢，这位南国的亚哈谢与他的舅舅，也就是从栏杆上掉下来摔死的北国的亚哈谢同名。南国的亚哈谢听从他母亲亚撒利亚随从北国拜偶像的习俗，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和北国的约兰联合去约旦河东激烈的拉莫对亚兰王哈雪作战，不料约兰受了伤，就回到以色列养伤。这时候还在拉莫的以色列将军耶户被先知以利沙派来的门徒告立为以色列的王。耶户随后就带兵来到耶斯列杀掉了约兰。恰巧这时南国的亚哈谢来那里探望约兰，耶户看见亚哈谢就也要把他杀了。亚哈谢受伤后逃到北边的米基多，估计因为伤势过重就死在那里。耶户让人把当时的王太后耶洗别和亚哈所有的儿子还有所有的皇亲国戚和大臣都给杀尽，然后他又杀尽了巴利庙的祭司，拆毁了所有的巴利庙和其中的神像。但是耶户并没有拆毁耶罗波安所立的金牛犊，所以圣经说只是耶户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这时候南国亚哈谢的母亲，也就是王太后亚塔利亚，她继承了她父母亚哈和耶洗别的心狠手辣。她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就起来绞杀其他王室成员，包括亚哈谢的儿子们，也就是他自己的孙子们。唯一逃脱的是才一岁的约阿斯，他被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和她丈夫也是当时的祭司耶和耶大藏在圣殿中。6年后耶和耶大带领民众高丽七岁的约阿斯即位，然后杀掉了亚塔利亚，这样才恢复了大卫家的宝座。可以说南北皆清，让南国即遭灭顶之灾。约阿斯在有耶和耶大辅佐的时候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耶和耶大死后约阿斯却转而去侍奉偶像，他甚至让人用石头打死了责备他的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一年后来了一小队的亚兰军兵，他们却胜过了约阿斯的大军，掳掠了耶路撒冷，然后约阿斯就患了重病，随后他的臣仆背叛他把他杀了。北国的耶户做完28年后传位给他儿子约哈斯，约哈斯做完17年后传位他儿子约阿斯。这位北国的约阿斯登基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的南国的约阿斯已经做完38年， 两年后南国的约押师被杀，所以南北国都有约押师，但他们只有两年同时在位。南国的约押师被杀之后，他的儿子亚玛谢即位，所以北国的约押师基本上和南国的亚玛谢同期。这样我们就来到了今天要着重讨论的第十四和十五章的开始。第十四章首先讲的是南国犹大的亚玛谢王，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四节。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然后说，我已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直到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是按照生命记24章16节的要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耶利米书31章里说的更为形象，他说但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第七节说，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1万，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历代志下第25章更详细的记录了这次战役前前后后的故事，特别是亚玛谢在得胜以后做出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也就是以东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明明是犹大国的耶和华神使亚玛谢和他军队得胜，他却把以东的神像带回并立为自己的神，在这个兵败之神面前叩拜烧香。我们人呐，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或者说出来的话实在是愚蠢至极，根本不过脑子，难怪我们常常惹动神的怒气。万幸的是，神愿意给愚笨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这里神就差遣一个先知去提醒亚玛谢，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要是我们人虽然愚笨，但愿意谦卑受教，还是有救的，因为神喜悦给谦卑的人赐下帮助。就怕一个人自以为聪明，骄傲自大，顽梗不愿意受教，就像亚玛谢说，谁请你给我当参谋了？你再说我就要打你，这样的人一定有跤要摔。亚玛谢被在以东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派人去见北国的约押师，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面对亚玛谢的公开挑战， 约押师好心相劝，他先用了一个比喻，他把北国比作高大的黎巴嫩香柏树，而南国是低矮的黎巴嫩棘藜。他的意思是说北国比南国强大多了。但后面第十节他的警告就说得非常直白，他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和前面他对先知的话一样，亚玛谢不肯听这逆耳的忠言，于是约押师和亚玛谢相见于战场。很快犹大人败于以色列人面前，更惨的是约押师申请了亚玛谢，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约200米的城墙，还将圣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走了人质，亚玛谢也在其中。北国的约押师死后，亚玛谢被放回了耶路撒冷，他又活了15年。他后来的命运和他父亲及南国的约押师一样，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亚玛谢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那就是骄傲的危险。箴言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骄傲的危险在哪呢？第一，骄傲让我们过高的估价自己。俄巴底亚书3节里说，你心中的骄傲欺骗了你。第二，骄傲也让我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和劝告，就像亚玛谢一样。第三，骄傲的本质是偶像崇拜，那位偶像的名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很不错，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第四，骄傲把本该属于神的荣耀留给了自己，也就是抢夺了神的荣耀。箴言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又说骄傲是耶和华所憎恶的7样大罪之首。对付骄傲的唯一解药是谦卑。彼得前书5章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的人看似强大，或者他觉得自己强大，而谦卑的人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即使有任何能力，那都是神所赐的。一件事如果成了，他知道是神帮助他成就的；如果不成，他也知道这是神的主权。他不需要在人面前做出一副不得了的样子，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强大，他也不抢夺神的荣耀，所以神愿意用自己的能力复辟他，因为神对他放心。如何对付我们心里常常要冒头的骄傲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看清楚自己，知道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做成了任何事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独立完成，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自夸的理由。就像哥林多前书4章说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第二，是多看别人。腓立比书2章说，只要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别人的经验很可能比我多，别人看问题很可能比我全面， 别人努力的程度也很可能比我强多了。第三，就是不要太倔。神把倔强叫做顽梗，也叫硬着景象。就像先知何西阿说以色列人，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我以前就是这样，现在还有些这样。以前还以自己倔为自豪，说湖南骡子就是倔，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倔强其实是一种特别骄傲的表现，凡我想要做或者想要这么样子做的都坚持要做，而且要这么样子做。凡我所认定的理，那就是死理，其他都是不对的，都是荒谬的。这种倔非常不好，坚持真理也不是这么做。我们需要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和提醒，别人的意见不是一定都要接受，但开放的心态是必须要有。第十四章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北国的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因为他和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同名，他一般被称为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做王41年，他做王的时期是北国最强盛最富庶的年代，其国界北达哈马口，南到亚拉巴海，就是死海。地图上粉红色的部分就是以色列极盛时期的版图，上方的红框里是哈马口，绿框里是本来属于亚兰的大马色，下方的红框里是死海。但耶罗波安二世和第一个耶罗波安一样，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不论你能够开疆拓土还是可以发展经济，如果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的盖棺认定就是一个坏王。在最后的审判台前是神说了算，而不是你的权势和财富，或者周围别人的羡慕和夸奖。虽然那时候以色列物质富裕，但社会上道德败坏，上层社会贪婪骄奢淫逸欺压穷人，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困苦的。这里圣经接着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能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来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前面一章里也说，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这让我想到诗篇107篇，让我们一起来读第10到15节和第17到21节，一起来。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仆倒无能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遮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欲望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里讲到人因为自己的过犯和罪孽便受苦楚，这可以是因为一个人的罪，也可以是因为群体性的罪。就像北国以色列，整个国家都在敬拜偶像，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我们人常常是到了受尽艰难困苦，实在受不了了，才开始求告神。在人对神的悖逆顽梗当中，神本可以立即灭尽我们，或者至少让我们自生自灭，但因为神的怜悯，他从祸患中拯救我们，从病痛中医治我们。因着神的慈爱，他长久忍耐我们，仍然不断施恩给我们。只要我们回转过来，他就会张开双臂 来接纳我们。对这位充满了慈爱和怜悯的神，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呢？正如诗人所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第十五章的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南国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他也叫乌西亚。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四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克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第五节说，耶和华降灾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的那天，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为什么神降灾于亚撒利亚呢？列王记里没有说得很清楚。在历代志里却有相当长的篇幅讲述乌西亚的事迹。他攻击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还有勇士2600人，军兵307500人，他们都善于征战。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耶和华的帮助，甚是强盛。但是历代志接着说，乌西亚因为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刚放耶和华他的神。乌西亚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进去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呀，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而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的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的荣耀。乌西亚听了就发怒，手拿香炉坚持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所以神降灾于乌西亚，是因为他心高气傲，惹动了耶和华神的怒气。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骄傲的危险是多么的大。第十五节的第二部分8到31节讲述的是北国以色列亡国前最后的疯狂。从主前753年开始，31年间有6个王，4次都是谋杀篡位。到722年，北国 终于灭亡。首先，耶罗波安二世传位给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做完只有六个月，就被沙龙所杀。从耶户开始，到他儿子约哈斯，他孙子约阿斯，曾孙耶罗波安二世，最后他的玄孙撒加利亚，一共传了四代，耶户王朝就灭亡。撒加利亚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第十二节说，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因为神说话从来都是说到做到，他不需要一句顶一万句，他是一句顶一句，一句也不落空。那么杀了撒加利亚的沙龙有什么好下场吗？沙龙篡位做王只有一个月，就被米拿县所杀。圣经说，犹大王乌西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那么米拿县又是什么好人吗？非也。第十六节说，那是米拿县从德萨起攻打提非沙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可见米拿县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你会说米拿县这么坏，不要说像沙伦那样做完一个月，他做完10天就够了。可是他做完10年。米拿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时候亚述王吼勒来攻击以色列，米拿县向以色列的大户索要银子，凑齐了1000塔连的银子交给了亚述王。据说1000塔连的银子约值现在的660万美元。第22节说，米拿县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就是说，这样一位残暴的坏王，还是得了善终。我想，报应这件事，有时候是很快就来到，就像沙龙谋杀别人之后，一个月就被杀。有时候却是这辈子都看不见，就像米拿县，10年之后还是得了善终。看见这些，我们不免会非常困惑。就像诗篇73篇说的，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看到这些令人愤懑不平的事，诗人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这种时候，人的眼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借用神看透永恒的眼睛来看世界，才能不受困扰。在神所定的最后审判的日子，米拿县和所有安享天年的恶者一样，他们不可能逃脱，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神必定会对每一位执行公义的审判， 他们必然承受神所判定的极其严厉的也是永远的刑罚。最后世人终于用神的眼睛看清楚，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罗马书十二章里写道，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俗话也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话是对的。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又说，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米拉县传为他儿子比加辖，比加辖做王两年就被比加所杀。从字面意思来看，应该是比加辖要比比加厉害，但却是比加杀了比加辖。比加辖和他父亲米拉县一样，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25节说，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比加做王20年，包括他在以色列东部割据为王的12年，和杀了比加辖之后单独做王的8年。比加怎么样呢？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29节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斯来夺了以云、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这位提格拉比列斯与前面拿了米拉县给的1000他连的银子的亚述王普勒是一个人，他是亚述帝国兴起的最重要的一位君王。他在位期间，亚述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国势强大。到了732年，何西亚杀了比加，篡了他的位。何西亚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做完6年后，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以色列，抓住了何西亚，把他囚在监里。随后亚述围困撒玛利亚，3年后城破，北国争与灭亡，那是主前722年。第15章的最后一段讲的是南国乌西亚的儿子约坦接续做王。约坦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也是没有废去丘坛，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之后，他儿子亚哈斯做王，他也是做王16年，但他却是一个坏王。亚哈斯和北国的何西亚同年登基，所以亚哈斯在位的后7年是南国作为独从王国的开始。亚哈斯之后是西西家做王29年，然后是马拉西一位很坏的王，他却做王55年。是列王中做王时间最长的。随后是亚门做王2年，接着是约西亚做王31年。约西亚之后就是南国最后23年的艰难岁月，包括约哈斯3个月，约雅敬11年，约雅金3个月，西底家11年。最后在主前586年，在北国灭亡136年之后，南国灭亡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南北王国一共40个王，非常复杂，很容易混淆。 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好些同名的。第一，南北国都有亚马逊，也都有亚哈谢，北国的比南国的早12年，他们是舅舅和外孙的关系，他们做完的时间都很短，北国的2年，南国的1年。第二，南北国都有约郎，他们相差1年登基，同年结束，有11年的时间，南北国的王都叫约郎，而且他们还是姻亲。北国月郎应该叫南国的月郎为妹夫或者姐夫。第三，南北国都有约哈斯，他们相差215年，北国的做完16年，南国的做完3个月。第四，南北国都有约阿斯，南国的约阿斯早登基38年，他们重叠2年，南国的约阿斯去世后，北国的约阿斯又活了14年。第五，北国有2个耶罗波安，他们相差116年，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第二个情况是名字相近的，南国有亚哈谢和亚马谢，有亚哈斯和约哈斯，有约雅敬又有约雅金，他们是父子关系，有西西家又有西底家，他们之间隔了4代。南北国之间有南国的罗伯安和北国的耶罗伯安乘以2。南国的有亚撒利亚，也叫乌西亚，和北国的撒加利亚。北国有比加辖和比加，你记得是比加杀了比加辖。第三种情况是一个人有2到3个名字的，这些都是南国的王。南国的第二个王亚比安，又叫亚比亚，长大麻风的是亚撒利亚，又叫乌西亚。约西亚之后第一个做王的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约哈斯，他又叫沙龙，他做完3个月后就被埃及法老尼哥所废。尼哥再立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以利亚敬为王，并把他改名为约雅敬。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又名耶哥尼亚，也叫哥尼亚，他做完3个月后就被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再立约雅金的叔叔及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马探雅为王，并把他改名为西底家。所以在那动荡的最后23年，是约西亚的3个儿子和1个孙子做南国的王。从列王的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想第一，偶像崇拜如北国，或信仰混杂如南国，即不把耶和华作为唯一敬拜的神，带来的是个人的败坏、社会的灾难和国家的灭亡。第二，骄傲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亚哈谢和乌西亚的教训，对付骄傲唯有以谦卑束腰，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即使人在悖逆和困苦中，神还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他长久忍耐，不断赐下恩典，但我们不能藐视他的恩慈，因为他的忍耐和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否则神的审判最后必然来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神，你把以色列和犹大列王的历史记录下来，是要让我们得到见解，得到提醒。你是唯一的神，唯有你配得所有的敬拜。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对你有完全的专一的信靠。求你帮助我们对付自己， 或者明显的，或者隐藏的骄傲。让我们常常从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也与弟兄姐妹同行。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